感谢主，我们教会呢好几个小组现在都在查以弗所书，我想是刚好吧，或者是弟兄姐妹对以弗所书呢特别有兴趣，所以呢今天呢我也在这里以我所领受的，以我所认识的以弗所书，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感谢主。以弗所书呢，有我今天呢要用三个角度呢来和弟兄姐妹分享以弗所书。第一个角度是基督徒的身份与生命啊。在我讲以前呢，我们先讲讲以弗所书的背景。作者是使徒保罗，对不对？以弗所的教会呢在哪里？在今天的哪一个国家？土耳其啊，以前呢叫做小亚细亚 Asia Minor。 那以弗所呢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以弗所的教会是保罗所喜爱的教会，所以他呢后来就写了这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来坚固他们。哪三种角度我们可以来看以弗所书呢？以弗所书总共有六章，那这六章呢你可以几乎呢把它看成前面三章呢是一个大题，后面三章呢是另外一个大题。所以呢我今天用三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不是我讲的，是田雅各牧师讲的。我听田牧师讲，这田牧师就是我父亲了，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他讲过以弗所书好多次，他就用把以弗所六章呢用六种人来解释以弗所书。头三章是讲到基督徒的三种身份，后三章是讲到基督徒生命的三种表现啊。所以呢我们待会呢会进一步的讲着基督徒的身份与生命。第二个角度呢是从我们的第一个角度，所以是从基督徒的角度嘛，对不对？那第二个角度呢是从信仰的角度，我们的信仰的角度。这个呢也不是我讲的，这位呢是尼托生弟兄讲的。大家都知道尼托生弟兄吗？是大概是20世纪的时候非常有名的中国的传道人他的英文呢名字叫做 Watchman Nee 西方的教会呢也都认识这个人，因为他的著作呢他们非常的深，他们很喜欢。尼托生他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讲到从前面的三章到后面的三章呢，他也是把它分开来的，他用三个字来形容以弗所书。那待会儿呢我们也会讲到他怎么样用这三个字很简单的就让你对以弗所书有印象。第三个教会的奥秘呢这个是我自己的领受那教会的奥秘，为什么讲教会的奥秘呢？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从第一章开始呢他就讲说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以弗所书呢非常注重的是教会那为什么我用这个题目呢？奥秘。我并不是在这里故弄玄虚说这个很神秘怎么样子。当你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把它形容的完全，当人无法表达的淋漓尽致的时候，它是很奥秘的。而在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是人的言语没有办法表达，这教会所代表的丰富，它的恩典的完备，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的。这里面有神那奥秘的旨意，有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说教会的奥秘。 所以当你想到奥秘的时候呢，我希望你跟我一起来遐想，奥秘是那丰富的，是那极其美好的，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能够看得出来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甚至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只是这丰富奥秘的一个影儿，一个角度。好，让我们来看第一个角度，基督徒的身份。铁牧师呢，他把第一章呢，他就说是盼望的人。记不记得，如果你对以弗所书熟悉的话呢，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基督徒的属灵的福气有好多好多。最后呢，他在一章十二节讲到，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我们原来是失落的，我们是罪人，可是因着基督的拯救，我们有盼望，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有盼望的人。所以呢，叫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从我们从他的儿女得着称赞。所以铁牧师说，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基督徒的一切的开始都是从盼望而开始。然后有盼望以后呢，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就成为什么？在第二章，家里的人。所以第二章十九节，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今天啊，真言姐妹带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就是《家里的人》。我们成为一家的人，是神家里的人。铁牧师又在第三章讲到说，我们又是继承的人。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得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既为后嗣，我们就是继承那神那基业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先讲基督徒的身份呢？为什么？因为非常的重要。我在讲一些铁牧师常跟我们讲的事情，就是我们好像是神的，不但是神的儿子女儿，我们是什么？是公主，我们是王子，我们是有身份的人。你知道身份就好像什么吗？啊，正音姐妹她最近有哮喘的毛病啊。可是我们今天看，我感谢主，我今天看他在台上带领诗的时候，好像声音嘹亮，没有什么呼吸的问题。你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就好像你的呼吸一样，非常的重要。你们有人知道我啊，我不是一个很会跑步的人，可是我跑过两个半马啊。也算我这一生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自己认为了，跟很多人在座的比起来算不得什么。我在练习跑步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说，哎呀好烂啊，这两只腿呢总是跑不动，跑没多久呢就好像就酸了，就累了，就想停下来了。后来呢我才知道是我的呼吸的问题。当你把呼吸做对了以后，当你呼吸的节奏对了以后，当你呼吸的深度或者是你呼吸的方式对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原来是这么的容易啊，原来是这么的顺利啊，原来我是这么的可以跑步。呼吸的问题，基督徒的身份是我们呼吸的问题。如果你呼吸不对的话呢，你很多的事情都做不好，也做不来，也做得觉得很辛苦，会失败。如果你呼吸对的话呢，每天呢都觉得自己的氧气是足够的话呢，很多的事情其实你都已经可以做了。所以在这边说要 我们认识自己是有盼望的人，我要告诉自己我是有盼望的人，我已经是神家里的人，而且我是继承神的基业的人，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再看第二部分，就是基督徒的生命。除了我们的身份以外，我们并不是在这边空谈，所以呢，基督徒的生命是第四章开始讲到，你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借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有身份以后，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新造的人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受洗以后，可是你没有焕然一新，那请问这受洗与你何异？新造的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然后第五章，智慧的人，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保罗在第五章用几个例子来说我们要做智慧人，他又讲到夫妻之间，他又讲到啊，在其实是在第六章讲到啊父母和儿女，还有讲到主人和仆人的事情，他也讲到很多行事为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是一个智慧的人。刚强的人是第六章，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你看基督徒的生命有这三种表彰，多么的好，新造的人，智慧的人，刚强的人。我们的身份可以告诉我吗？第一章讲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第一章已经忘记了，盼望的人，盼望的人，家里的人，继承的人。然后呢，第四章是什么？不要放到下一个 slide 啊！新造的人，然后呢，智慧的人，然后刚强的人。感谢主，阿门。如果你要对以弗所书有个一张一张的印象的话，这六个人可以帮助你。前三个人是基督徒的身份，后三个人是基督徒的生命。好，从教义到实际，我们的信仰，尼拓神他是一位布道家，所以呢，他对圣经的熟悉，他的属灵的深度，能够让他用简单的三个字呢，就把以弗所书呢，就讲的，把他的经意呢就带出来了。他用三个字，哪三个字？坐、行、站。坐，也就是你的身份，对不对？坐，你坐在哪里？坐在天上。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什么？坐在天上。你不只是坐在天上，你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代表着什么？你的身份，对不对？你去别人家吃饭，你不会随便乱坐吗？那是有身份的嘛。坐在天上，基督徒的身份，这是在第二章第六节。在第四章第一节呢，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讲到新人和智慧人。行事为人，做了以后我们要行出来。然后最后呢，他用站这个字也是很妙，就在第六章里面，要拿起所赐的全副军，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就能站立得住。所以站呢，也是基督徒的生命，不但是基督徒的生命，而且是基督徒的使命， 基督徒的一生的托付，做行战，好不好？尼托生他实在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他用三个字呢帮助我们呢，把我们的信仰从做是教义一直到实际行和战呢，都把它表现的出来了。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记住做行战。所以我每次想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提摩太所讲的六种人，然后又想到尼托生讲的做行战，这个对我对以弗所书的认识呢，大纲呢就很有帮助。好，那我们来看以弗所书教会的奥秘第三种角度。我们刚讲到以弗所书其实呢很强调的是教会，在以弗所书的里面呢，教会这个字呢常常的出现，从第一章开始就出现，不断的出现。另外一个常常出现的字呢就是奥秘。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在新约 的书信里面呢也常提到奥秘这个字，可是在以弗所书呢提到的特别多。有什么样的教会的奥秘呢？我们等一下也会一章一点一点的来看下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知道当一个奥秘没有办法用言语完全形容的时候呢，你就用什么？你就用比喻的方式。他就比喻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福音的奥秘，在第三章里面他特别讲到福音的奥秘这个词，他好几次讲到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再看。身体在爱中成长，最后讲到荣耀的教会啊，然后在第六章我们会讲到在世界中的教会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好，我们来看教会是福音的奥秘。在第一章第四节里面，保罗很快的就讲到，刚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拣选这个字。为什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为什么你坐在这里？偶然有一天你就来到教会，或者是某个朋友就跟你打个电话你就来了吗？那是因为在基督里面你是被拣选的，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照他自己所预定的什么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美旨意的奥秘。其实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都是神旨意的奥秘。弟兄姐妹，拣选这个字，这个观念是一个奥秘。你会说真的吗？是上帝已经拣选了我吗？还是我自己来到教会里面？还是我愿意相信他？在这里使徒保罗说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而且是照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拣选了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使徒保罗讲到福音的奥秘，他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你知道当主耶稣讲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的时候，有个浪子，有个大儿子，有个小儿子，有个父亲，慈爱的父亲。那个大儿子，那个小儿子，那个慈爱的父亲，在主耶稣的那个 那个比喻里面代表什么呢？你可以说那个大儿子代表的就是犹太人，那个小儿子代表的就是外邦人，悔改的外邦人。什么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就是大儿子所不能够接受的那个外邦人，居然让他的父亲给尊荣，给喜爱，然后也得到儿子的身份。这是福音的奥秘。犹太人听不懂这个福音的奥秘，因为他们在心里面就认为说，这个上帝就是他们的，是属于我的，我已经行了这些律法，这个律法的功劳就是我得到上帝。这些人他们没有行律法，他们怎么得到上帝的救恩呢？不对的，不应该的，不公平的。可是呢，福音的奥秘就是神的救恩临到众人，让我们可以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是福音的奥秘。我们在那慈爱父亲的家里面，我们得到尊荣，我们跟大儿子一样的，都是父神的爱子。可是福音的奥秘没有停在这里，当我们得救了以后，神又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一直延续到教会的，教会的建立，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得荣耀，都是福音的奥秘的一部分。弟兄姐妹啊，志强，请你再回到前面。福音的奥秘是神从创世以来所预定的美意。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在各地方的教会，全世界各地方的教会的聚会，这是神把他所爱的全部带在一起，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就是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说教会就是福音的奥秘。今天我们不再借着行割礼，不再借着律法，不再借着人所做的事情，而我们全部来到神的面前，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福音的奥秘。感谢赞美主。身体在爱中成长，我们成为一个教会以后，这教会然后做什么呢？上帝说你要成长。怎么成长？在爱里面成长。你们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什么？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是谁？自己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们都听得太多了，在爱里面成长。可是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你说教会是有爱心的一个地方，好像是的，其实也是的。可是呢，有时候呢，好像比较困难。为什么？因为看我们每一个人呢，如果你用放大镜看我，用显微镜更不用说了，你会发现呢，其实呢，保罗呢在这上面看起来是人模人样的，其实呢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你们要彼此联络，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我们是不完美的，但是当我们靠主联络的合适的时候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完美的。弟兄姐妹，如果看你的家人，我可以保证你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包括我自己。可是当一个家人愿意联络，愿意彼此关心，这时候呢，这些不完美的人呢，在这个家呢，就是一个完美的家。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怎么可能我们是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呢？还好他用的是复数，你们要完全。他没有说你要完全，他说你们要完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些有问题的、有缺陷的人来到一起，在主的联络、在主的爱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因为他看我们就是完全的。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处，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必须为我们的教会佳恩教会做美好的见证。佳恩教会就是个有爱心的教会，佳恩教会是一个彼此联络、彼此帮助的教会。每次我看我们的那个 WeChat 或者是 Line 上面的那些弟兄姐妹彼此关心的那些 messages 所发的那些，比方说代祷为宋曼青弟兄的祷告，为某一些事情的祷告，或者是呢，有时候姐妹呢发出来一些读经的鼓励我们的，或者某个弟兄呢发出来这段经文的一些一些 summary， 一些精简的结论，我都觉得哎呀，非常的感谢神，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他关心着整个教会肢体都能够得到很好丰富的供应，这是在佳恩教会的事情。上个礼拜我们诗班在练诗的时候，有位姐妹呢在外面呢帮我们免费剪头发，我第一个就报名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可以吗？手艺很好吗？他的爱心更好。他那天呢剪了大概好像有六个人，好像朱牧师也是在里面，朱牧师看起来也是很帅嘛啊。还有三位是女士姐妹们Alan 不在了，我本来想叫他站起来。他的手艺好，他的爱心更好，谢谢你宏伟。宏伟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啊？感谢主，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了。为什么说他爱心更好呢？他第一次的时候呢，居然呢没有人给他剪，大概大家都有心里面有点怕，对不对？那所以呢，我觉得我有个功劳啊，就是我有时候脸皮厚一点，我就带头给他剪了。大家一看呢，哎，也觉得不错，大家就安心的给他剪。这就是佳音的可爱的弟兄姐妹。一些人在那边练诗、唱歌，一些有的人呢就在那边为他们剪头发。好美的图画，是不是？这只是凤毛麟角，我只是讲佳音许多事情的里面的一部分。有太多弟兄姐妹，你们所做的事情是神所喜悦、人所能可能不知道的，但神必喜悦，因为你让我们这个教会、神的肢体彼此联络，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还忘了讲，我们教会的录音每天都有啊，每天都有录音嘛，对吧？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许多弟兄姐妹都愿意献上自己的声音录一张的圣经，让我们彼此的联络，用神的话语彼此的喂养，让我们的身体在爱中成长。好，然后呢，保罗呢又继续往下讲，还记不记得田牧师讲的，在第四章以后呢，就是新人，然后又有智慧人。他在讲智慧人的时候呢，保罗特别用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自己是谁？这里自己就是基督嘛，对不对？把教会献给自己，做个什么荣耀的教会，这是极大的奥秘。他是指夫妻说的吗？不是，这个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弟兄姐妹，基督是教会的丈夫，教会是基督的妻子，这是极大的奥秘。当一个教会愿意委身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什么是委身？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主都是第一的。什么是委身？我的心属于主。这是极大的奥秘。为什么我们要委身？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用他的水借着道又把教会洁净了，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是怎么样？可以献给自己。为什么献给自己？因为就是委身。今天做基督徒太容易不委身了。我有空的时候来，我心情好的时候来，我身体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的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能够找到任何的理由，我都可以不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我们在工作上面有时候会是这个样子的，可是我们在教会不可以是这样子。你要委身，把自己献给主。主哪时候得到荣耀？你怎么尊荣他？当你愿意委身在他面前的时候，当你所想的都是主的时候，你是委身的人，你也就是荣耀他的人。弟兄姐妹，教会的荣耀是极大的奥秘，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但愿我们都能够在神的丰富里面，在这个奥秘里面，既然这奥秘是丰富的，既然这个奥秘是深不可测的，那我们就让我们的悟性，让我们的灵性更近身的去认识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丰富，就在这个教会的实际里面。我们不只是谈教义而已，还要我们成为荣耀的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是要我们有荣耀愿意委身的基督徒，一个他所爱他所喜悦的儿女。弟兄姐妹，有时候我看我太太对我的孩子，哎呀，那个委身呐，我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他平常呢9点钟了就跟老是跟我说呢，哎呀，我累了，我今天好累，我要去睡觉了。可是呢，我知道只要孩子一来呢，吃个晚饭的时候呢，到12点钟了 他还是忙不完，最后还在那边呢洗碗、擦地板什么什么，他都不会累。那就是对我不委身了，对吧？对孩子，你知道委身能够带出你多少的力量吗？你知道委身能够带给你多大的喜悦吗？我相信他委身孩子的时候，他是非常喜悦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天天想的都是我自己怎么得到益处，我自己怎么得到休息，我自己怎么样得到别人的称许，那你可能活得不是那么快乐开心。可是当你愿意做一个委身的人，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怎么咒骂我，不管我怎么辛苦，我都是为荣耀主的名。因为我们在这里为的是荣耀的教会，让教会得到荣耀，让主的身体得到荣耀。我相信嘉恩教会，就我刚刚讲的那些凤毛麟角的例子，我们是荣耀的教会，因为我们都是在爱中彼此建立的弟兄姐妹。好，这到第五章，保罗并没有在这边停止啊，他最后呢又继续的讲，他讲到，也就是在帖牧师讲到最后第六章是刚强的人，也就是尼托申弟兄他说的是站立在这个世界上。今天的教会不比保罗时候的教会要容易。怎么说呢？保罗时候的教会已经受很多的逼迫了，他们有性命的危险，甚至保罗他最后呢都是殉道的。今天的教会呢，同样的受到极大的冲击与挑战。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靠着，依赖，不是靠我自己，不是靠我的对教义的一些了解，不是对我的在神面前的一点点的委身。我要随时的靠着主，依赖他的什么？大能大力。什么是主的大能大力？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做刚强的人。我扪心自问，做刚强的人不容易。因为我们都学会了怎么样子呢，在做一个比较圆滑的人，比较顺水推舟的人。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样逆流而行。我多次鼓励弟兄姐妹，当你逆流而行的时候，当你走反的方向的时候，你是最有方向感的，你对那方向感极其敏感。可是怎么样呢？我们做刚强人是怎么样？天天在外面举个牌子示威这个抗议那个吗？我想也不是的。因为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到基督徒的生命那三种人：新造的人、智慧的人、刚强的人。智慧的人放在刚强的人前面，不是让你说刚强的人然后才新造的人、智慧的人，不是的。你要有智慧，你要真知道、真愿意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非常的奇妙，我必须跟你说呢，上次选举呢，我没有选川普，因为呢，我这个人觉得人要有格嘛，对不对？你讲话老是那个样子，好像这种总统能够做我们的表率吗？这是我对他的看法。 也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投他的那一票。我必须说呢，那颗穿过他耳朵的子弹呢，让我更多的思想了。我就想说，哦，也许呢，神呢也可以借着一个不完全的人，非常不完全的人，完成他想要做的工作。我不是告诉你应该投谁啊，我只是告诉你，我自己在当我思想这些社会上面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怎么反映到我自己的信仰里面的。以前我用我自己的看法来看，来 judge 那个 candidate， 现在我比较会用好像是比较高一点的视野来看。哦，好像下面有很多川粉在跟我点头啊。这件事情呢很奇妙的，如果你相信神的作为的话，你必须去思想它。神的作为可以借着那不完全的人，那不完全的我，达到他那美善的旨意。所以他不见得是要你只是在那边举牌子抗议这个抗议那个，因为他后来又说，保罗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什么？带锁链的使者。英文是什么？英文很漂亮， Ambassador in chain， 带锁链的大使，绑上锁链的大使。你愿不愿意做神的大使？我们都愿意做神的大使，对不对？那是极其光荣的。可是呢，这是一个带上锁链的使者。我可以说呢，今天呢，你要做神的使者的话，你要学习带上锁链。没有一个人呢可以在那边躺着做神的使者，没有一个人呢可以让人家抬着轿子做神的使者。从保罗开始一直到现在，神的使者都是 ambassador in chain。 什么意思？有位姐妹她上个礼拜突然跟我说，她必须她的工作让她没有办法继续带她的小组了。他非常的痛苦地告诉我这件事情，他是多么希望能够继续带他的小组。他是一个 ambassador in chain。 我不知道你今天的锁链从哪里来，也许是你的工作上，也许是你的健康，也许是你的家人。我们都带着锁链，但是保罗这边勉励我们，他常常说，保罗说什么？你们要学我啊，学我，我是带锁链的使者。我怎么样？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考虑诸多，有时候呢我们想太多了，不但想到对方，还想到我们自己，还想到各式各样的事情。这边保罗说，我是使者，我是带锁链的，但是上帝的荣耀继续的在我身上彰显出来，我照着当尽的本分。什么是我当尽的本分？弟兄姐妹，我想这是我留给每一个人的功课。什么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当你明白教会的奥秘是何等的丰盛，主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今天我们得救是何等的福气的时候，你当尽的本分是什么？当你想通这个以后，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去放胆去做，因为主耶稣基督是让我们得自由的，他已经释放了我们。他从哪里释放我们？他从我们的罪里面释放了我们。我们今天是得自由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再回去当做奴仆，不然我们怎么样子报答神的救恩呢？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当尽的本分？也许我在讲的不见得是大的事情，辉煌的事情，也许只是你在家里面你当尽的本分，也许只是你在小组里面当尽的本分，也许你刚刚对某一个人当尽的本分。愿主耶稣的大能大力，他的圣灵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放胆为主做工。这是我与弟兄姐妹们的在以弗所书里面的分享啊。为了怕你们忘记，我们再复习一次好了。我们有三种角度。第一种角度是什么？基督的身份与生命，对不对？你现在可以记起来吗？前三章是身份，后三章呢是生命。然后你可以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你先是，我们要记住哦，我们不是先行站，最后才舒舒服服的跟主耶稣坐在天上，不是的，而是一开始呢，他的救恩就已经白白的临到我们，让我们坐在与他坐在天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先坐，然后再行。然后要为主耶稣站立的稳。最后教会的奥秘，教会的奥秘我也希望你记住，可是我最希望你记住就是奥秘里面的丰富，无可测度的，是牧师跟你讲100次讲到都讲不完的，就是这么的丰富。所以使徒保罗他用各样的比喻，夫妻的比喻，他用身体的比喻来讲教会的丰富。最后我们当尽的本分是什么？我们当刚强没有错，但我们是带锁链的使者，带锁链的使者，这是何等的福气，有神拣选我们，愿意把锁链戴在我们的身上，当作我们的冠冕，我们成为他的使者。感谢赞美主。有人告诉我应该结束了啊。好，我们请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使徒保罗还在监狱的时候，他写了这本以弗所书。主啊，他看到天上的奥秘，他到过第三层天，他试着告诉我们那是何等的丰富，又是何等的荣耀。亲爱的主，虽然我们只是渺小的世人，我们所看到的常常就是每天干扰我们的事情，我们所心所想的也就是那明天想要达到的东西，但主，在我们这卑微的人面前，你还是这样子的怜悯了我们，你还是把这宝贝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你那教会的奥秘，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欢欢喜喜的来到你的面前，欢欢喜喜的做你的儿女，欢欢喜喜的侍奉你，荣耀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以弗所书是非常丰富的一。